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关系大学课程。上一次课我们讲的是爱和婚姻的优先级，大家还记得吗？爱是婚姻的基础，如果你想要有长久的婚姻，你需要有经久不衰的爱。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所发的誓言，告诉我们婚姻需要什么样的爱。誓言是怎么样的？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富贵或贫贱，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腰围和体重，无论皱纹和驼背，神要求我们像耶稣爱教会一样去爱我们的配偶，用阿嘎佩的爱，不管对方如何回应，不管自己心情如何，无条件的爱你的配偶。这样的爱可以为一个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的婚姻打下坚实的基础。神把这样的爱放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有能力这样去爱，神也会为你准备可以这样爱你的配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做不到绝对，我们做不到绝对的无私。但是，一旦你有了超越境况、超越对方给你带来的好处的爱，你的婚姻就有了成功的基础。神创造婚姻是为了让它成功的。神创造任何东西都会给它赋予天国的法则，婚姻也不例外。神给了我们四条婚姻的法则，在爱的基础上，你只要遵守这些法则，你的婚姻就能100%的成功。我们上次讲的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婚姻的优先法则。除了神之外，婚姻必须排在第一位。婚姻只有在第一位才能运行，在其他任何位置都不行。为了婚姻，我们要把其他对我们也很重要的事情排在合理的优先级上，要低于我们的婚姻。那些会慢慢侵蚀和影响我们婚姻的东西，往往不是坏事情，而是一些我们赋予了错误的优先级的好事情。你的配偶需要实实在在的听到的是，为了我们的婚姻，我会做任何改变，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不是一条原则，这是一条法则。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三个法则。第二个法则呢，我把它叫做婚姻的追求法则。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就是我们的神，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好，特别是最后那句“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幸福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神并不是给了我们幸福本身，而是给了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和机会。有些人对婚姻有误解，他们觉得家应该是一个享受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工作的地方。我在外面对着别人说话做事已经很小心谨慎了，我回到家就想当大爷摆大字儿。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跟家里人说话，在家里做事不用那么装，不用那么累。这话听起来挺有道理，但如果你真的用这样的借口，不再认真的去经营你的婚姻，就会怎么样？就会让你的家里经常冷战，经常鸡飞狗跳。圣经告诉我们，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联合这个词的原文叫 “odabak”，紧密联合，意味着要全力以赴的去追求他，紧紧的抓住他。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词。所以从一开始，神就告诉我们，婚姻需要我们投入精力，你必须用心的去追求。当你追求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经营你们的恋爱关系，你给女朋友买票去听音乐会，给男朋友做丰盛的晚餐，你经营这段恋爱关系，但是你也很享受这段恋爱关系。所以，幸福与追求并不相互排斥。相反， 幸福是你追求得到的结果。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我参加了他的婚礼，在婚礼上他讲了他追求妻子的经过。他16岁那年开始追求他的妻子，当时呢，他开一辆宝马车，本来是他妈妈的车，他妈妈撞坏了送给了他。他16岁那一年呢，第一次跟他的妻子约会，他把车洗得干干净净，他很小心，总是把没撞的那一边冲着他的妻子。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才发现他的车是撞坏了的。他开车非常小心，每一次车轮子压过一个小水坑，他都会问说：“没颠到你吧？”但是呢，一旦他们两个人确定了关系，他就不再这样对待他的妻子。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先是努力的去追求，直到我们得到了，然后我们就习以为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婚姻没办法维持一辈子的原因。我和玛利亚对这个深有体会。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说话做事都很用心，总是让对方看到自己最好的一面。在一起了之后，一下子就放松了。玛利亚总是觉得我对外人比对她更好，所以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不要觉得我跟你很熟？”患难之后，神通过一些事情开启我们。现在我们都愿意为我们的婚姻做出努力。这一点玛利亚做得非常好。她在我们结婚之前基本上不会做饭，现在她做饭的水平比很多餐馆都要高。我觉得她已经可以出一本很厚的菜谱。我在跟她结婚之前很少做家务，现在我能够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打理花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说话做事都很注意。都很在乎对方的感受，尽量让对方能够开心。这并不是虚伪，这是把对方放在最高的优先级。我对同事都能有这样的态度，为什么不能拿来对待比同事重要的多的配偶呢？只要我们愿意为婚姻付出努力，我们的婚姻就会非常幸福。婚姻就是这样，没有人可以例外。很多人对婚姻有误解，这些误解让他们不愿意经营他们的婚姻，甚至认为如果婚姻需要他们努力经营，就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来帮大家破除这些错误的观念。第一个要破除的观念就是，如果我跟神为我预备的人结了婚，感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毫不费力。如果我跟对的人结了婚，我们的感情就会一直在那儿。每天早上一起床，我一看到他，就会有100只蝴蝶在我的心里飞。哈利路亚！我会闻到他呼吸的香味儿，看到阳光抚摸他的脸颊，我就会心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婚姻。有很多人以为，如果他们需要为了婚姻努力，肯定是婚姻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假如我和我的灵魂伴侣结婚，婚姻中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作之合。所以他们努力的寻找自己的灵魂伴侣，寻找跟自己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假如你以为那个让你一见到心里就小鹿乱撞的人才是你的灵魂伴侣，那你多半会选错人，因为这让你很激动的感觉，其实只是很肤浅的爱，就是我们说过的Sturgle 的爱。你的婚姻真正需要的是阿嘎佩的爱。让我告诉你，灵魂伴侣的秘密是什么？灵魂伴侣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磨合而成。最好的婚姻不是两个完全匹配的一对儿碰到一起，发生化学反应，然后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最好的婚姻是两个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的人，愿意卷起袖子来一起磨合，一起度过很多难关。他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争吵，但他们坚持在一起，不断的解决问题，最终成为最好的伴侣。这才是幸福婚姻运行的法则。我跟玛利亚一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在吃饭上， 是完全不匹配的。我们到餐馆去吃饭，他点他的菜，我点我的菜，他吃他的菜，我吃我的菜。但是这不代表我们的婚姻不可以幸福。最好的婚姻是那些两个人对婚姻都有很高的要求，但同时也很有敬畏之心的婚姻。我们知道，我们对婚姻要认真，要努力，要经营它。最差的婚姻是那些两个人对婚姻有很高的要求，但却完全没有敬畏之心的婚姻。美国有专门的研究证明这样的结果。不要追求那种所谓的一见钟情。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一点就是，感觉不可靠，爱需要培养和经营。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如果我对我的配偶没有感觉了，说明当初我找错人了，并不是这样。感觉这种东西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我没办法预测我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幸福的婚姻不能依赖感觉，真正的爱是一种选择。我选择去爱，不管对方如何回应，不管今天我心情如何，是阿嘎佩的爱，上帝的爱。我不知道明天我的感觉会怎么变化，但是我始终能管理我的决定。当我说我爱玛利亚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无论我的感觉如何，无论他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我都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会永远忠于他，尽我的所能，像耶稣爱教会那样去爱他。这是我爱他背后的含义，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决定，而这样的决定不能依赖于感觉。你们看到世界上那些最漂亮、最帅气的人，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你注意到没有？他们结了婚又离婚，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感觉变了，我就得换配偶，这是错误的观念。如果你的感觉变了，你应该做的不是换配偶，而是努力磨合，改变你的感觉。有一种思维方式，我把它叫做"对面的草更绿"综合症。这是魔鬼的诡计。我们现在生活在英国，英国到处都是草地，所以我发现你总是会觉得远处的草更绿，因为你看远处的草的时候，它不是一根一根的，它不是一棵一棵的，它是连成一片的。你看不到这儿秃了一小块，这儿有一些杂草，这些问题只有等你走近了才能看到。所以距离产生美感。不管是隔壁的老王，或者单位的秘书，还是你想象中的白马王子，对面的草看上去一定更绿。英国人有这样一句谚语，说如果你觉得对面的草更绿，那说明你应该给你自己的草浇水。距离产生美感，谈情说爱很容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彼此感觉经常很好，因为两个人都在付出努力。也因为你们不会遇到那些只有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的时候才会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你需要的不是那些因为没有看到你的缺点而爱你的人，你需要的是看到了你所有的缺点仍然爱你的人。这是你真正需要的配偶，你的爱人也是这样，他也需要这样的人。我和玛利亚一起十几年了，玛利亚经常说，换任何一个其他的女人，我都过不了试用期，因为我有太多的缺点。但是他仍然爱我。我们对自己的婚姻有信心，因为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婚姻去克服它们。这才是爱，爱不是感觉。第三个错误观念是混淆爱和浪漫。有人以为做浪漫的事儿，就是在经营婚姻了。如果我们去澳洲旅游，或者过一个难忘的情人节，就可以管很长的时间，我就不用太在意平时我怎么对待我的妻子，怎么对待我的丈夫。有没有人是这么想的？但婚姻并不是这样，婚姻的运行就像马拿，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每天早晨起来都得去收集马拿。神说你不能把马拿存到第二天。除了安息日之外， 每天你都要去收取当天的玛。结果第一天就有以色列人多收了一些玛拿，留到了第二天。可是第二天他们发现这些玛拿已经臭了，生蛆了。神说你不能存到明天，我希望你学会每天维护与我的关系，每天信靠我。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每天都需要维护和更新，不是一个星期一次，更不是一年一次。婚姻关系更是这样，浪漫是会腐烂变质的东西。昨天的浪漫到了今天一钱不值，你必须每天更新。你们上个月在黄果树瀑布玩得有多么的开心，对今天没有一点意义。我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我三四天不看圣经、不祷告，我跟神的关系就会疏远。不是因为神会改变，而是因为我会改变。我必须每一天都亲近神，我对神的爱和感谢必须每天表达，而不是一个星期一次。我跟玛利亚的关系更是这样，我们的关系比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脆弱，更需要维护。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生气、嫉妒、疲劳的时候，我们都有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会做一些很幼稚或者让自己很后悔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当我们有精力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维护我们的关系。婚姻是一株需要每天浇灌的花朵，我们需要每天表达爱意。这对男人来说特别难。女人多多少少明白这一点，但男人会把经营婚姻当成是在游戏里充值。如果关系紧张了，说明我的金币快花完了，我怎么能想个办法赶紧再充值，换一大笔的金币？男人有一个充值体系，带妻子出去吃饭属于小额充值，买花儿这是个万能的充值方式。买包、买首饰，这种是很大很大笔的充值。带老婆孩子去旅游，这等于办了游戏的贵宾卡。做家务、带孩子、陪着媳妇儿去逛商店，这些都是在充值。还有什么呀？去看电影，看那些爱情片、青春片，凡是电影里没有人死去的那些，都算是充值。他们带妻子出去旅游，或者给妻子买了一个包，然后会想什么呢？会想这次应该能坚持好几个月了吧？非常抱歉，不会。午夜12点，账户里一切清零。你不能像对待绿茶一样对待你的妻子，绿茶就是想要你的钱，妻子要跟你过一辈子。你不能说我给你买了个包，你这个月对我都得唯命是从，不能再给我添任何麻烦。我想告诉你的是，婚姻跟减肥一样，是每天都要维护，不在乎你昨天做过什么，关键在于你今天会做什么。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叫《每天爱你多一些》，是不是？我们有一种倾向，就是一次充很多值，然后两三个月你别来烦我，这绝对不行。还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一旦我没有感觉了，或者我失去了当初的爱，就没办法再把爱找回来了，婚姻就完了。在启示录3章中，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儿我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神说：“现在，你们应当回想你们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儿。”所以神在教我们什么？如果你们失去了当初的爱，你可以把它找回来，而且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去做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做的事儿。你们不需要感觉有多爱对方，你们心里可能有很多的担心和害怕，但是你们可以重新追求对方。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桥段啊，一对恋人分手了或者离婚了，过了很多年，他们又在他们最初谈恋爱或者最初遇到的地方相遇了，百感交集。这是有生活基础的，啊，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把对方当做第一优先级，为对方做出牺牲，一起努力建设你们的感情。几个星期之后，你会发现，你们比当初谈恋爱的时候还要更彼此相爱，而且这不会需要太久的时间，甚至你们的爱还会升华，从原来 struggle 的爱升华成阿嘎佩的爱。我见过有些夫妻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爱，彼此充满了负面的情绪，见面就吵架，而且说狠话。但是呢，他们一起努力几个星期之后，就发现一切都大不一样，他们又重新从婚姻中找到了幸福。在缺少爱的时候，魔鬼一定会来欺骗你，跟你说一切都完了，你们的婚姻是个错误。从一开始就不对，只有离婚才是答案。但其实你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对方放在第一位，努力去建设你们的婚姻关系，你们就能找回你们的爱。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那就是经营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单方面迁就对方，单方面努力。会造成婚姻中的强势和不平衡，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爱人是个基督徒，带他来听我们的关系大学，让他和你一起努力维护你们的婚姻。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同样跟他坐下来谈。婚姻的法则跟自然的法则是一样的，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尊重数学和物理的定律。也可以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工程技术领域的工作，只要他能认同婚姻的重要性，他在乎和你的关系，你就可以给他听这篇讲道，在建设婚姻方面能够达成一致，一起努力。爱的第三个法则是共有法则。神创造婚姻是让你们共同拥有你们的一切。神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在说两个人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共同拥有的，就像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一样，共同的房子、共同的孩子、共同的银行账户。但只是这些还不够，你们还要有共同的生活。婚姻中的一切都是共有的，你们已经成为了一体。你结婚之前拥有的一切，你在管理的一切，现在你们要一同拥有、一同管理，没有例外。这是我们俩的钱，这是我们俩的时间，这是我们俩的孩子。即使是重组的家庭也不例外。重组家庭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孩子的所有权和管教权分享给你的新配偶。他们在血缘上没有关系，但在家庭里，他们是父子或者母子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是完整的。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每一个你不愿意。跟你的配偶共同拥有的东西，都会埋下问题的种子。当然，这也是相互的啊。事实上，它会在你们之间产生嫉妒，就像我上节课讲的那样。有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违反了共有的原则。比如说，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强势，在很多婚姻之中都有一方比较强势，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强势会消耗掉婚姻中的激情和亲密感，在婚姻中，男女双方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我和玛利亚现在很少讨论在家里谁要听谁的，我们是完全平等的。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比较强势，因为我曾经做过他的领导。我们还保留着结婚前的一些习惯，有些强势是习惯带来的，有些强势是以个性为借口的。我就是这么个人，或者我的人生经历导致我有某种特殊的人格，所以我就强势。有些人通过恐吓来做到在婚姻中强势。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就会付出代价；你要是顶撞我，你就会付出代价。有些人通过操纵对方来达成强势。在中国的家庭里面，男人强势的家庭和女人强势的家庭一样常见。这是一个跟性别没有关系的问题。强势意味着什么？ 强势意味着有一些东西我不愿意与你共有，这是我的，我要说了算，我要控制它。可能是孩子，可能是钱，可能是房子，可能是如何安排时间，可能是家里应该怎么花钱，可能是跟原生家庭的关系。不管是在什么问题上，强势肯定是破坏性。有研究机构研究了一方强势的婚姻，发现强势越明显的家庭，弱势一方对婚姻的满意度越差。没有平等就不会有共有，只会有控制。有些家庭中的强势是另一个人惯出来的。你们在恋爱的时候，你体谅他有独立的人格，你体谅他小时候有不幸的遭遇，所以你迁就他。也许在恋爱之初，你的确需要迁就他一些。因为他还没长大，成熟，啊，这跟岁数没有关系。在他成熟之前，在他长大之前，你不要跟他结婚，因为修复他、改变他，不是你的责任，是神的责任。上一次我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些女人结婚，是因为她们觉得男人迟早有一天会改变，但其实，我们除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如果你觉得他是神给你预备的另一半，你不想错过他，你害怕错过他，你就应该相信，我们的神是非常会送礼物的。如果神要送给你一只手表，他不会给你一个表针都掉了、齿轮都脱落了、走都不能走的破表，他会把这块表修好了再送给你。如果神还需要在他身上做大量的工作，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或者妻子。你可以等神把他修好了再跟他结婚。婚姻必须共有，两个人不能只是室友，各自花各自的钱，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各自有各自的事业。有些夫妇甚至很少待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另一个人在卧室里上网。婚姻要求二人成为一体。假如你想保持独立，你就应该保持单身。其实，即使是你单身的时候，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你需要神。独立和自我会毁掉婚姻。你的配偶需要知道，你需要他。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找个保姆，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过能够两个人共同享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没有例外。哥林多前书7章有这样一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丈夫对妻子应当尽自己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如此。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这主权在丈夫。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这主权在妻子。夫妻同房不可拒绝对方，除非为了有一段时间专心祷告，然后祷告了之后仍然要在一起，免得撒旦趁着你们不能自制而试探你。”这段经文非常深刻，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当你们结婚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把你的身体的性方面的权利交给了你的配偶。当然，这不是滥用的权利，不是虐待的权利，只是使用的权利。这样能保证一方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做武器来要挟对方，或者做谈判的筹码。这不再是我自己的身体，而是你的身体。”你可以用它来满足你的需要，这是神对婚姻的设计，这才是二人成为一体。丈夫要保护妻子的身体，妻子也要保护丈夫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是双方共有的。如果连身体都是共有的，那其他的必然也是如此。你们的孩子是共有的，我不会说你不能管我的孩子。即使是重组的家庭也是一样，夫妻必须共同管理所有的孩子。当然，大多数时候，由亲生的父母去管理这个孩子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是，一开始就要在家里明确，养父母也完全有管理孩子的权利。钱也是一样，我不会护着我的钱不让你碰。我们是合伙人，我们会一起做财务方面的决定。我们后面有专门的课程讨论财务啊，这里我就不再多说。 共有的法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凡事都要征求你的配偶的意见，绝不会背着你的配偶做决定，也不会让你的配偶因为说他心里的话而付出代价。好的婚姻中必须有伙伴精神。我们也许很不一样，我们也许在金钱上有不同的优先级，我们也许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也许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些不同点就各过各的，各花各的，而是利用我们的互补，一起来做更好的决定。这些不同点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我不会不问你的意见就自己做决定，因为我们的关系比需要决定的事情本身更重要。我们必须共同拥有一切。我的这个词儿会破坏婚姻，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家，我们的钱。当然，你的爸妈还是自己的。啊，我看到一个笑话，说妻子要求老公对自己的母亲叫"咱妈"，所以老公说："咱妈说让咱妈去咱妈家吃饭。"这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优先级的错位。你的妈妈并不是你们家庭的一部分，不属于你们共有的范围。啊，你们不能共有你们的妈妈，你也没办法要求你的配偶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来对待你的父母。还有一个问题是婚前协议，这个在中国比较少哈，但是也有发生。婚前协议会给婚姻判死刑，婚前协议基本上是在告诉对方，这些东西是我的，我不会跟你共有，在这些东西上，我不信任你。假如我们离婚，这个金鱼缸是我的，你别想分走。我爱这个金鱼缸，比爱你更多。你可能会问，那万一我们真要离婚了怎么办？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因为离婚会狠狠地伤害我们。确实，离婚会让你失去很多，所以你最好努力经营你的婚姻，不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要谨慎，然后呢，我们不能把离婚作为一个选项。至少你在结婚的时候，你不能想着我要离婚。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为婚姻的失败做准备，那婚姻失败就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婚姻誓言，无论顺境或逆境。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富足或贫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我和玛利亚现在努力地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会持续不断地在婚姻中学习，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段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的关系。我们会幸福快乐，不会变成两个孤独的老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会考虑分开，我们会始终忠于对方。还有最后一个法则啊，我们就讲完了。这个法则呢，我把它叫做圣洁法则。圣经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在堕落之前，在罪进入伊甸园之前。我顺便说一下，伊甸在希伯来文中是什么意思？是快乐和喜悦的意思，所以非常的美好。神在一个叫做快乐和喜悦的地方创造了婚姻，神把亚当和夏娃创造成赤身露体的，不穿衣服。我觉得这非常赞啊！如果你仔细去想神创造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你会觉得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有智慧。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前，他们一直是赤身露体的。然而在堕落之后，他们马上干什么？他们马上就藏起来，怕让对方看到自己。他们采下无花果树的叶子来挡住自己的生殖器官，就是那些他们相互之间不一样的部分，也是最敏感、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部分。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们的婚姻是很圣洁的时候，你们不怕暴露彼此的差异给对方看，也不会回避那些敏感的事儿，不会回避敏感的话题。 但是，一旦罪进入了你们的婚姻，你们就会失去彼此的信任，就会把彼此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敏感的地方、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藏起来，不让对方看到。婚姻必须是圣洁的，你们必须完全忠于你们的配偶。只是潜在的风险，都会改变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异性之间的界限应该由我们的配偶来设置，因为他更清楚你身边哪个异性对你是诱惑，对他是威胁。夫妻之间想要有信任，必须有绝对的安全感。就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我们后面还会有专题的话题，专门的课程来讲啊。所以今天呢，我不想多讲这个事儿。今天我想讲的是另一个会影响婚姻的圣洁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定罪。定罪看起来是在反对罪，在对抗罪，但其实定罪沾染了罪的权势，是会破坏一切的，包括我们的婚姻。我刚跟玛利亚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善于定罪，因为我做领导做习惯了，养成了坏习惯。我非常善于看到别人的问题，而且忍不住就想去纠正他，所以我经常说一些话让他很难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会用无花果的树叶把自己遮盖起来。遇到事情，他不愿意再告诉我，也不愿意再跟我商量。他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会隐藏。跟我不同的看法，隐藏跟我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他也不愿意跟我谈论任何敏感的话题，免得我又定他的罪。这对婚姻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对方就不开心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玛利亚就不开心了，因为我们没办法把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讨论。但是他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开心。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缺乏亲密感。我们有性生活，但是我们缺乏亲密感，因为我们彼此缺乏了解，缺乏真正有意义的沟通。后来神告诉我说，定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夫妻之间需要的是高度的认可，彼此的鼓励，相互的支持。所以神开始改变我的心，让我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不去伤害他。不要把公司里边那些坏习惯带回家里。这样之后，我就注意到无花果的树叶开始脱落，我们有了更有深度的沟通，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信任，婚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甜蜜。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定罪沾染了罪的权势，它会加深罪对我们的影响。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实之后，神踏着凉风来找亚当。亚当先做什么？亚当先是给自己定罪，所以他躲起来了。然后呢，亚当说：“都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做的，是她的错。”就是给夏娃定罪。接着夏娃说：“是魔鬼骗我做的。”这些定罪导致了更深的堕落，所以神必须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又从坟墓中复活，为我们彻底战胜罪的权势，对吗？这是圣经中的原话啊！耶稣为我们战胜了罪的权势。我认为，如果亚当和夏娃当时不是定罪，而是沉浸和领受神要赐给他们的恩典，也许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伊甸园里。婚姻也是一样的。不要让罪的权势玷污了婚姻的圣洁，使得我们失去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有时候两个人可以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但如果你说话刻薄，如果你伤害我的感情，如果你对我不尊重，如果你喜欢冷嘲热讽，如果你挑剔指责，而且你还不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会把我敏感的东西。容易受伤的部分藏起来，不跟你分享。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敏感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比我们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容易受伤的部分。 我们不会把能够打中我们的要害的致命武器交到我们不信任的人手里。我们不能把我们心里的秘密交给一个会拿这秘密伤害我们的人。如果你们能像恋爱的时候那样认真的对待彼此，不去伤害对方，并愿意为了不小心伤害到对方而道歉，无花果树的叶子就会脱落。当经上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时候，这包括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思想中的、习惯上的、感情上的各个方面那些彼此不同而又敏感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彼此看到，你们可以讨论任何话题，没有羞愧，也没有定罪。我不担心你会拿这些东西来指责我、伤害我，甚至像《逐日讲道》里面麦克的妻子那样拿他们来攻击我，因为我信任你，我也同样努力经营我们的婚姻，让你看到我也值得你信任。这样。你们就有了温暖而充满安全感的婚姻。对我来说，你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你是我的港湾。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也是你的避风港，也是你的港湾。在婚姻中，我们应该成为彼此安全的港湾。家应该是一个安全和充满温暖的地方，而建设这样一个地方，需要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优先级。需要我们投入精力去认真的经营，需要我们分享这个港湾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需要我们善待彼此，忠实于对方，不给对方定罪，也不给自己定罪。我相信，如果你和你的配偶能做到这些，你们就一定会有一个成功的婚姻。所以，所有已婚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对着你们的婚姻宣告，每一位单身。但是，想要成家的弟兄姐妹，我也对着你们未来的婚姻宣告：你们会有幸福甜蜜的婚姻，神会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让你们夫妻都可以了解并且尊重婚姻的法则，让婚姻的法则为你们服务。你们的婚姻会像蜜罐一样甜蜜，给你们安全和温暖、健康和祝福，成为你们家里祝福的源头。让你们能获得神要赐给你们家庭的所有祝福。以上祷告和宣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再见。